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当摩西问你你的名字的时候，你说你的名字是耶和耶阿舍耶和耶，你是自有永有的神。你说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赦免我们罪孽的神，你是救赎我们的神。你赐给我们你的爱子耶稣啊哈马西亚，你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今天在我们打开 Shemot 名字这卷托拉时，我们要先来颂赞你的圣名。我们再次的说，在天上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爱慕的了。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奉靠你的爱子，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哈马西亚，在你面前诚心祷告，阿们。小巴小龙，弟兄姐妹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起进入这第十三周的 Parasha Shemot， 意思就是名字。这是出埃及记原来的希伯来名字，是妥拉的第二卷书，意思就是名字。我们今天会听到很多名字，名字，神的名字。哎耶阿谢哎耶，我们翻成自由拥有，这是他的名字。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他的名字，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知道他这个名字，怎么可能呢？我们在创世纪也看见耶和华神，但是在这里神那个至高无上的名字是丰富的名字，他所要行的事情，那真的是过去列祖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没有经历的。他的名字非常非常的宝贵，非常非常的宝贝。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来经历他的名字，他在你生命当中所行的奇妙的事，你是怎么称呼他的？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他的爱子耶稣啊哈马西亚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知的。出埃及记第一章一到五节，他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以色列的众子，以色列就是雅各，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吕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这一卷书一打开，其实是要进入另一扇的奇妙的门。这个家庭从七十个人下埃及到现在，已经成为具资格成型的国家了。出埃及记一章七节、十二节、二十节，一开始很明白地告诉我们，第七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十二节，埃及人苦待他们，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二十节， 法老下令要收生婆，接生的时候如果是男孩就把他杀了，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二十节，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不要在这里先提醒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知道，在读神话语的时候，妥拉、先知书、圣经，首先呢，与神立约的这个理念，那一定要摆在你的认知里，一定要摆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把神的话语放在这个约的亮光中，我们就可以找到明白他话语的道路了。所以随着出埃及记的打开，让我们紧紧的抓住这个对约的认识，而且是用血立的约的这个认识，一起来明白每一个进程神在做什么。你知道吗？任何进入约的人，正确的来说，这是用血所立的约，动物的血，牛羊的血，耶稣啊，哈马需要的血，立这个约，不管是神是人，都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不改变的动作行动。当我们进入名为血的盟约的时候，这个立约的这个程序过程，其实已经透露出一种不祥之兆。因为不仅要求立约的人带着很严肃的心，而且要知道，当你违约的时候，违约的时候所要面临的那个后果。要记得，神是轻慢不得的，这是我们读懂圣经的一个关键点。而整本圣经呢，都见证着一件事，就是神从来不背约。你要记得，神从来不背约。那背约的是谁呢？人，与他立约的属他的百姓。但是不忍弃绝人的神，他一再的忍耐，并且更新他与人所立的约。所以进入出埃及记之前呢，让我们回到一处经文，非常重要的一处经文，就是起头这个应许和在那里所立的约。创世纪十五章，十五章应该是全章，我们都要仔细的读，但是我们在这里只从第五节开始。于是领他，谁领他？神。神领他亚伯兰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记得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后裔哦。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因信称义，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问得好。神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 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第十三节开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在睡觉的他，沉沉睡了的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席人、利伐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沙人、耶布斯人之地。这个约非常重要，我们看见有畜生的血，有火把经过，但是亚伯兰是睡觉的，沉沉入睡。所以常常说这个约是神单方面与亚伯兰立的约，神不会背约，但是亚伯兰的后裔呢，常常背弃神的约。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看到神他定义，他留心定义他的约，他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一定要成就，不管他们行了什么事。好，当我们把这个经文放在心上的时候，我们来看今天本周的妥拉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24-25节所说的话。24节，神听见他们以色列人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25节，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所立的约，而且他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就是因着在创世纪15章所立的非常严肃的约，血约，我称它叫血约，有血的盟约，现在此刻来到这个点上，时间点上，神的时间到了，400年，在这个时刻，神纪念，当他纪念的时候，接下来就是他要带来行动的时候。纪念，希伯来文叫 zakar， 纪念意思就是纪念，或是回忆，或是想起来。但是这个纪念是有意识的回顾，有意识的回顾，特别是公开的宣布，这是一个王的宣告，这是一个王的宣告，然后必带来行动。当我们对比出埃及记3章15节的时候，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 耶阿舍哎耶，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在这里有另外一个纪念，这个纪念 Zekel， 它的字根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 Zakar。 神说这也是我的纪念，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名，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会想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是他们的神，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我会为他们行动。所以你们要纪念我的约，所以你们要纪念我的名，就是这个名，我为你们所做的一切。你要纪念神，纪念我们也要纪念神一切所做的事情，不可忘记，不可忘记。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在出埃及记十三章三四节，第三、第四节所说的，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又叫的饼不可吃，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每年的逾越节，这是神的命令，摩西呼吁以色列百姓要世世代代纪念的日子，纪念的日子。神的每一个节期，人都被提醒要纪念，你知道吗？当我们顺服神的话语，纪念他的节期的时候，就会有某种关联的行动会发生。你要记住，但你要记住，神说纪念，神纪念，并不是说神会忘记啊，他永远不会忘记。神纪念，他纪念人，他纪念他的约，他纪念他的节期，他纪念他的应许，他纪念他口中说出来的每一句话。所以，当他纪念的时候，时候就到了，他接下来会因着他的纪念，他开始为人行动。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句话连接在一起，当神说到纪念的时候，要带着行动。所以年复一年的节期，这个纪念就好像一个记号一样，一个提醒，象征着他行过的事情，他行过的事情，他必再做一次。五旬节，圣灵降下来。每一年我们在纪念这个五旬节、七夕节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每一次都是呼求着你的圣灵再一次的充满我们，充满我们，他要再做一次。是的，这样的期待是对的。当然圣经里面也有提到神说纪念，比如说挪亚一家在方舟里面一年呢，然后圣经说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于是神就行动了，让他们出来。后来我们也看见说神纪念拉结，因为他的姐姐利亚不停的生儿子，然后拉结都没有，最后姐妹两个人还把他们的使女给雅各，然后生了好多孩子。可是到最后呢，其实神其实没有忘记的，只是到这一个时刻神纪念拉结，于是拉结就生了约瑟。约瑟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再记住，我刚刚说了，我没有说了又说，记住就是纪念，就想起来，神纪念，神想起来，然后接着就一定有一个目标的行动开始。整个陀拉圣经中真的充满了这一个伟大的纪念的，神纪念了。 我们更要纪念，因着他的纪念而带出来的救赎行动。我们呼求让他再做一次，在新约里面所说的，我们等候得赎的日子，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第八章二十二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要明白吗？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就是神的话语在圣经陀拉当中所用的永远都是盟约的语言，盟约的语言。你可以花一点心思去思想，相信你更会明白神的话语在说什么。我们才刚刚完成创世纪，我们也知道为什么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到了埃及，住在歌珊地。但是这个行动，弟兄姐妹们，你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是与埃及人分别的，分别的，因为埃及人正务牧羊人，而以色列人刚好就是牧羊的，几代都是牧羊的。因着这一点，他们被神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在埃及地他们被分别出来，因为他们是属神的。我们常常，我提过很多次，我们在讲圣洁，圣洁就是分别，分别出来，神是圣洁的，神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分别的，与一切都分别，与他一切受造的是分别的，不一样的。那他要我们要圣洁，他就是要我们也要分别。所以凡属神的百姓地方都是分别出来的。当神说，称呼说以色列是我的百姓，是我的长子，是属于我的，意思就是他们是我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的。你是我的，你就是圣洁的子民。摩西在荆棘的火焰当中与神对话的时候，神开口跟他讲话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他脱掉你的鞋子，因为这是圣地，你千万不要去找这个地方，不需要，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地，你能够与神对话，你就是被分别出来的人，圣洁。你如果没有被分别出来，你就不能够见神的面，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严肃而且很严重的，我们一定要知道。你千万不要说圣洁我怎么做得到呢，我哪里能够圣洁，我可以圣洁一点点或是圣洁，不是的，这个叫分别。我们属神的每一位就一定要在站立在他的话语上，然后与他所说的话语对齐，然后与他的话语相敌对的分开分别，这个就是圣洁。神会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圣洁，自己用尽自己的方式想要成为圣洁是不可能的，只有神能够使我们圣洁。当我们靠近他的时候，我们寻求他的时候，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脱掉你的地上的一切的残累，脱掉一切不属他的，你就成为圣洁，你就可以亲近他，跟他对话。所以现在这一批百姓，被神分别出来的百姓，住在歌珊地，是特别法老那个时候特别赐给约瑟的，让约瑟把这一块地 让他的所有的家人居住在那个地方。歌山地也是被分别出来的，你也可以说是圣地分别出来的。那你记得约瑟当年在荒年的时候，那个七个荒年的时候，他几乎把埃及的整个地都收购成为法老的地。歌山地是尼罗河三角洲，而且在那里有两个大城，比东南塞两个寄货城，是当时世界的可以说是国际贸易中心呢。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大半的时间，一半的时间是其实是非常兴盛的。第一章第七节讲到，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指的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地那个时候的黄金高峰期。但是后来呢，从历史上的记载，从南部的军队颠覆了北部的这个政府，那从此就不再一样了。第八节告诉我们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然后以色列人的状况就开始每况愈下了。据说当时他们的人口占着埃及的 25%，真的是很巨大的数目，难怪这个王担心了，那些埃及人要担心了。在那个时候他们并不是奴隶，还不是奴隶。然后下面的故事就展开了。十一节，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火城，就是比东和南塞。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并不是建造金字塔哦，因为所有的埃及金字塔在约瑟之前已经完成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呢开始被征召，好像当兵一样啊，没有薪水，然后呢没有福利，每日都在做土砖田间各样的工，和其他的建筑房屋城市造路、建造运河、储水库等等的这些工。总之一夜之间，这些以色列人就成为奴隶苦工。当时的埃及有点像现在的美国一样，是世界上最大的富强的国家。那尽管他们被苦待奴役，可是他们呢人越来越多，越生越多，越发蔓延。那埃及人非常的愁烦啊。妥拉上神的观点与世界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当然生养众多并且繁茂，这个就是神的赐福，而且也是神的命令，给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的命令，是不是？但是在敌对他们的人的眼光看起来呢，那这个就不得了了，这个是一个威胁，极大的威胁，甚至会成为咒诅。我们读圣经也要看见一件事情，任何权势想要杀害毁灭属神的儿女的，最终都是自己被毁灭，不再存在。你读圣经你就会看到这一点，你就会有不一样的认知，甚至于对自己如何与这个世界分别有一个动力，没有惧怕。出埃及记名字 Shemot， 当然中心人物，整本圣经的中心人物一定是神。但是我们现在讲到出埃及记这一卷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第一个当然就是摩西。为什么神拣选摩西来做以色列人的领袖呢？摩西就是有人说他有领袖的特质。什么特质？就是他对于不公义的事情有立即的反应。他40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打一个希伯来人，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面。 可是第二天他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在争斗，他也上去打抱不平，责备那欺负人的。你可以说他是见义勇为，打抱不平，很有义气。这就是摩西的本性。但是后来他逃往米甸，躲避法老因他杀死埃及人这样的一个罪行。然后在米甸的时候呢，他一样的伸手帮助米甸祭司的女儿脱离牧羊人的手，然后在那里娶妻生子。他在那里做什么？牧养羊群40年，直到他在荆棘火焰中遇见了神，被神呼召出来，要他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个时候他已经是80岁了。80岁的摩西，他的命定，一生的命定将要启动了。神要他回到他40年前逃离的埃及，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摩西非常的不情愿啊，他找了很多的理由借口，通通被神否决了。你被神呼召，你非去不可。你想想先知约拿也是一样，摩西和任何人都别无选择，都别无选择。是的，摩西具有领袖的才职，但是要在神的手中，他才能可以被用。我先简单的把摩西的这个出场做一个介绍，但是我今天呢特别要跟大家讲有三个主题。那第一个主题呢，女人，我要讲的是女人。在本周的妥拉里面，选 Mot 里面，这个名字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六章之间呢，有6个女人出现。这6位女人，有的有名字，有的没有提到名字，但是他们都是被神使用的女人。事实上没有他们，可能就没有摩西，就这么简单。首先呢，就是有2位希伯来的收生婆，一个名字叫斯弗拉，一个名字叫普阿。他们挫败了埃及法老的命令，想要对以色列做种族灭绝。只要是男孩子一出生下来，他们接生婆嘛，就要把他杀死。但是神给了他们智慧，胜过了法老的这个邪恶的命令，那拯救了不少以色列的男孩。妥拉说，因为他们敬畏神，不照埃及法老王的吩咐行，这真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两个很平凡的女人接生婆，但是因为敬畏神，顺服至高神给他们的道德良知啊，这个原则，拒绝遵行当时世界上最高的、最有权势的邪恶的法律和命令。弟兄姐妹们，这样的勇气，直到今天也一样的，绝对是不寻常的，绝对是不寻常的。你仔细去想，妥拉有没有教导我们什么呢？再来就是约基别，在这里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那他是谁呢？是暗兰的妻子，摩西的母亲。他的名字要到第6章的时候，第6章后面才提到。妥拉讲到约基别的事迹很少，但是这一位伟大的母亲，其实她生下了3位以色列很重要的领袖，米利暗、亚伦和摩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遭受埃及法老最大的迫害，要灭绝他们的种族，就是杀害他们男婴的时候， 约基别选择勇敢地生下了摩西，生下了这个男孩子，而且还将他藏了三个月，直到不能再藏了，他才想出了一个计划，使摩西得以存活。当然我们看见这是神的手在其中啊，但是实行的去执行的是约基别。这个改变不仅摩西的生命改变，也是使以色列人的命运改变，得到拯救，神的救赎计划得以实现。总之啊，约基别的勇敢和足智多谋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但是讲到约基别救了摩西，我们不能不提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四到第八节，这是所记载的，是真的很令人赞叹的。看见米利暗虽然年纪小，可是已经是一位无畏的女子。哇，这个女子她冷静，而且她能够分辨合宜的时刻，当机立断的行动，守护了她小弟弟的生命。在犹太的文献里面 Midrash 里面讲到米利暗的一个记载，说暗兰就是他们的父亲呢，听到法老下令要把以色列人的男婴，所有刚出生的男婴都淹死在河里，他就带领了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妻子离婚。所以他的逻辑就是，以色列的孩子若出生，50%的可能性会被杀死，那就不要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吧。然后根据这个米德瑞希的记载，传统说米利暗就劝阻他的父亲说，你比法老还糟糕，法老只针对男婴，可是呢你连给女婴的生命都剥夺了，因为他们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了。于是暗兰呢转意了，之后摩西就出生了。所以看起来米利暗比他的父亲还有智慧，还有信仰啊。再来就是摩西的妻子西波拉，陀拉说她是米甸祭司的女儿。当摩西带着他和两个儿子一起要前往埃及的时候，在半路上，陀拉说神遇见他，想要杀死摩西。这个时候的西波拉拿起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说：“你正是我的血狼了。”因此这个行动，耶和华神才放了摩西。那这个是陀拉当中很难懂的一个部分啊。明明是神要摩西去的，怎么现在要杀他呢？而且在西波拉有了这个行动之后呢，才放过他。那我们要知道，刚刚讲到约，你一定要看见的，这应该是我第三次提到割礼了，就是连续的这几次讲到的时候，再讲一次，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以色列人立约的证据。立约，割礼不是约，是证据。在创世纪17:14说，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神说他背了我的约。这很严重啊，连神都不能改变的。当他跟他们立了约，并且命令他们要行割礼的时候，做证据的时候，谁都不能改变。你要认识约，你要认识约的证据是什么，你就会明白。所以我们来看西波拉应该是一位意志很坚定，而且灵里面非常敏锐的女子。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她完全判断正确。当然我相信他和摩西的对话当中，这个40年跟摩西在一起，摩西一定讲了很多的有关他自己的背景的事给他听，所以他知道。或许在他 生了格顺的时候有告诉他、要先割礼，那希波拉或许是不愿意，但是他放在心上，所以在这个时刻他判断正确，神为什么要杀摩西，他要的是什么，也因此他的行动救了摩西的生命。这是一个特别的女人。那摆在最后我们要提到一个女人是绝对不能跳过的，那就是法老的女儿。陀拉在这里还是没有给我们这位公主的名字，虽然在历代志上第四章十八节有提到法老的女儿比提亚，比提亚的意思就是神的女儿的意思，而犹太圣贤们就认定她就是拯救摩西的埃及公主，所以这位埃及公主被放在很高的一个地位上，称她是义人。他们说圣洁的神对她说，摩西不是你的儿子，但你称他为你的儿子，你不是我的女儿，但我应该称你为我的女儿。她是一位使摩西的生命得以存活非常非常关键的人物，并且摩西的名字呢也是她所起的。这位埃及公主难道不知道她的父亲法老王的命令吗？当然知道，但是她的贵族身份优雅仁慈，她勇气过人，而且我们可以说他很镇定很清醒，知道可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为他四周有不少的使女在跟着他，只要一个人这个把话传出去那就不得了了，但是他毫不迟疑地做他认为对的事。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那后来我们都看见了很奇妙的，米利安对法老的女儿说，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约基别。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她自己的孩子去奶他，还可以有钱拿。第十节，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拯救他。当然，摩西这个名字不是希伯来名字，或许摩西还另外有其他的名字。有人说他的名字叫俊美，他长得很俊美。但是呢，摩西这个名字，甚至神只按这个名字呼叫他。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 Hineni， 我在这里。因着埃及法老的女儿埃及公主，她不仅改变了摩西的命运，更深的来讲，它也改变了人类在神救赎计划中的历史。看见没有，这六位女子所行的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她们都尊重生命。在面对强权威吓的生死关头，她们都选择不怕死，做对的事。那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很多有关女人的记载，士师记里面狄波拉、撒摩的母亲哈拿、摩亚女子路德、 还有那位十就十八的皇后以斯帖，包括耶稣的肉身父母亲玛利亚等等。是的，在陀拉当中，女性呢是被排除在做祭司、做君王这样的规定当中的。但是教导学习陀拉做先知，并没有排除女性的资格。从米许纳直到今天，在犹太传统当中，一直都有被认知的伟大的陀拉女性学者。这六个女性呢，不管有没有名字，不管她们有没有什么官职啊、头衔啊，但是因着她们的胆识、良知与神的心意对齐，拒绝无理的强权或环境，所以圣灵把他们放在这里，绝对不会没有原因和深意的。今天我很想跟大家来谈一件事，我以前不曾提过这样的这个问题，我相信了，但是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来和你们探讨一下。在陀拉或先知书中，或就直接来说，在希伯来圣经当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地方有记载神把女人置于低等的位置，没有。神造夏娃是做亚当的帮手，帮助他的，而亚当夏娃的犯罪呢，我们看见先知书和希阿书所说的是，他们却如亚当被约，被责备的是亚当。你提到新约，保罗在使徒行传、罗马书讲到百基拉与雅居拉是他的同工，百基拉是妻子，雅居拉是丈夫。我们看见除了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之外，百基拉妻子名字一直排在雅居拉的前面。在罗马书他提到菲比，菲比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我们把它翻成女执事，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其实有人说她其实就是这个教会的女牧师，她教导，她懂得妥拉，她教导妥拉。菲比，保罗很看重她的，菲比也帮助保罗过。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当中，他也责备男人的，这些原来都是会使得传道的、传福音的，比如说徐米乃、菲里图、迪马贪爱世界等等，谁是没有罪的？弟兄姐妹们，无论男女，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知道很多人在外面，很多人在讲这个保罗不是讲我不许女人讲道，女人要安静不要讲话，所以你们都没有听保罗的话，那么多的女人起来讲道。对不起，我希望你好好的读圣经，你知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对象，他写书信的对象是谁。你要整个全面的来看。我要讲到我自己，说实话，我读过神学院，我讲过道，我带过查经班，但是我从来没有被保罗的这一句话吓到，甚至于说我一点都不放在心上。为什么？因为在我被主得着的时候，紧紧跟随他的时候之前，我有很长的时间半夜跪在神的面前读圣经，那个时候叫一篇旧约，一篇新约，一篇诗篇，一遍又一遍的读，一共读了五六遍以上，五六年至少，直到神有一天 把他的话语向我打开。我看见了我以前没有看见的。我曾经做过这样的见证，我就不再多说。然后神开始呼召，呼召我到日本去。我还跟他这个讨价还价过，我说我原来是在台湾的，我现在到了美国，我就是来到这个外国了，我可以在这里服侍你啊，也是宣教师啊。不行，三番四次的，经过很多年，每次神在呼召我要到日本的时候，我就跟他要证据，给我一个印证。每一次都是在十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他就给了我跟他要的印证。到第四次，我跟你们讲过，我吓坏了，我告诉他我去。甚至于他只有呼召我，他没有呼召我的弟兄，所以我是受过神学院的训练的，圣经读过很多遍的人，里面有一种可以吗？能够做吗？可是神给我的那个确据印证是我无法逃脱的，我无法反驳的。然后当然我每一次都是跟我的弟兄分享，直到最后他告诉我，你不要去管别人说什么，你这些年来神那么清楚的给你印证呼召你，你就去吧。我有了我弟兄我的先生的这个话，我就起行了，我就出发了。到现在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教导圣经，我常常讲过我只会教圣经，那是实话，因为我所有的被吸引的只有神的话，讲神的话，一本一本的讲，从来没有一次那种念头说你是女的你不要讲道，你不要站讲台，你不要做牧师，你不要这个，你不要那个，没有一次放在我的心上。为什么？我到底要听神的还是要听人的？何况保罗所说的话有他的背景，我不在意的，我在意的是神的呼召，我在意的是他真的确实的呼召我。那我要做什么？我就是顺服，我就站起来，我就服侍他，我就去。我今天要在这里要鼓励所有姐妹们，这些年来我看见很多的姐妹真的是追求神，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姐妹明明是神的呼召，却因为教会的逼迫，我说是逼迫，而不敢站到他应当站的位置上服侍神。不要害怕，我觉得不管是男的，不管是女的，不管是弟兄，不管是姐妹，你要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是不是神的呼召？如果是神的呼召，勇往直前，因为你要交账的，你要面对的只有神，只有神。所以我特别鼓励姐妹们，清楚的有神的呼召，神给你话语，起来讲，不要怕。第二个主题就是，世界上有高学府学历的人与圣经中 被神拣选并被赋予圣灵的人有何不同？有极大的不同，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弟兄姐妹们，很简单，就一句话，我们一定要追随的是神，不是人的身份、地位、财富、权势、学问、名利等等。你不要被这些所欺哄的，你要追随的只有神的话语。摩西在埃及王宫，一直到他在米甸牧羊遇见荆棘火中的神，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七章22节看见一句话，斯蒂凡说的，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是摩西在当时最富强的一个国家里面，他学了一切的学问，这不得了啊！有谁能够像他一样？他40年在埃及王宫，可是神不能用他，直到他失去自己的大能大力、雄心大志，寄居在米甸荒野牧羊40年。我们听听40年之后，他80岁了，神呼召他的时候，要打发他去见埃及法老王的时候，他说什么？3:11，我是什么人啊，竟能去见法老？哎，摩西啊，你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呢，你在埃及的王宫长大的耶。他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4:10，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4:11-12，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这个摩西回答神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他不再强出头了，但是再多的借口理由，神总是赢的，对不对？我们看见保罗学尽妥拉知识，他在最有名的加玛列的门下曾经是最优秀的，一直到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生命的复活主。我们来看几处经文，以弗所书3:8-12，这个时候的保罗说到自己，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神借着保罗要使众人都明白，没有什么可夸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弥赛亚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啊，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提摩太前书，这已经是在他服事的晚年了，第1:12-17，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弥赛亚耶稣啊，因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他不是为主大发热心吗？现在的他不再是那个他了。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弥赛亚耶稣啊里有信心和爱心。弥赛亚耶稣啊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这样讲他自己。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啊哈马需要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谦卑，把自己的冠冕抛掷于地，俯伏敬拜他，传讲妥拉真理的福音，不在乎性别，不在乎世界上的高学历学位，服侍主神用不上这些，也不用认为自己是男人就必蒙使用。任何想要继续争论抬出保罗的话的男人们，弟兄们，从自己做起吧，好好用功努力读神的话语，爱他，与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我还但愿这个末世主耶稣啊回来之前，有更多的弟兄被兴起传讲妥拉，回归耶稣啊的真道。第三个主题，神的主权在一切之上，神可以使用任何权势任何人来达成他的旨意。当摩西最后顺服神，站在法老面前传达神的命令的时候，出埃及记五章一到二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当埃及法老这么说的时候，他的狂傲自大的行动，注意哦，是神任凭他，任凭法老狂傲自大成为行动，然后神才动。这是神做事的法则，真的跟你我绝对不一样，他的时候跟我们的时候也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认识他，或许能够让我们少抱怨，甚至误会他，误会神。更严重的是弃绝信仰。之后呢，结果呢，法老把更重的无理的重担架在百姓的身上，那摩西和亚伦在百姓面前就成了大罪人了。我们看摩西向神抱怨，说他没有拯救百姓。出埃及记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这也是一位不怕死的摩西啊，竟然胆敢跟神创造主至高的神发出埋怨抱怨，可以吗？可以吗？神迥非世人，那我看见呢，充满恩慈的他，充满恩慈的神给予正遭受打击情绪高涨的摩西空间，让他来抒发 他有限的认知，对神有限的认知，以及他真实的感受。在本周的妥拉当中，我们已经看见摩西跟神争论了，从火烧荆棘中遇见神开始，大概有四次了，拒绝神要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呼召，直到最后神对他生气了。所以最后在这里出埃及记五章22-23节所说的话，是不是也让我们回想起创世纪中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要被神毁灭所说的话呢？与神的争论呢？创世纪18:23-25，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哇，神没有生气哦。事实上先知耶利米也曾经用同样的口气说，耶利米书12:1，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还有先知哈巴谷也有同样的不明白，哈巴谷书1:13，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哇，呵呵，难道神喜欢人与他争辩吗？你知道吗？犹太圣贤给这样的行为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为天而辩，为天而辩 ,argument for the sake of heaven。这个意思就是，这是为天堂的真理，而不是为了想取胜而辩论。这是为天堂的真理，而不是为了取胜而辩论。我们的妥拉信仰真的是允许那只看见部分真理的人提出不同的观点，因为只有神才知道全部的真相。我们也看到这个时候的摩西正在被唤醒，他起初内里深处燃烧在他里面的正义感，而这个正义感呢已经死去多时了，至少40年。所以妥拉的希伯来思想真的是认为追求天堂真理和正义需要允许有不同的意见的自由，不是故意的冒犯，不是故意的冒犯，也不是为反对而反对，更不是为私己的方便。神拣选的那些愿意为真理和正义与他争论的人做先知，所以最后是时候了，神开口了。本周的妥拉就结束于出埃及记6:1，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哇，弟兄姐妹们，当真理和公义发光的时候，感谢主，神行动的时刻就到了，要等的就是这个时刻。感谢主，但愿今天的妥拉分享能够帮助一些人，让你能够更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勇敢的站立起来，单单听神的话，行神要你行的道路。直到下次，让我们继续沉浸在妥拉的真道当中。小巴小弄。